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539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慈悲救人不言弃，作者吉林大法弟子。我刚刚知道法轮功没几天，就赶上1999年 G20 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，还没有真正了解大法到底是怎么回事，那种无形的压力还有家庭矛盾和各种干扰，使我四年多以后才真正的走入大法。当时的我全身只有头发没病，剩下全身是毛病，苦不堪言。别人对我再好，却不能替我承受身体的痛苦。我那时甚至想自己喝点药死了得了。可是由于以前看过大法书，知道自杀罪更大，所以放下了这个念头。在修炼大法之前，我在亲戚家见到一黄色的小布条，上面写着法轮大法救度众生。不知道为啥，我很喜欢这字条，天天放在我剪头的镜子前。我是开理发店的，来理发的人看到后就读上面的字。有好多人问我，你练法轮大法呀？我说不练呀。他们说那你挂这干啥呀？我说我知道好，而且很喜欢这个布条，也不知是因为啥。当时不知为什么，谁说我好坏都行，但要说法轮功不好，不管是谁，我都跟他们争得面红耳赤。说大法不好，就冲了我肺管了，气得我就和他们犟。等我真正走入大法，短短不到一年，身上的一个一个病全没了，我见证了大法的神奇。我是大法亲身受益者，就想把大法的美好告诉每个有缘人。因为从小就有病，上学也耽误了，没念几天书，识字少，看到不明真相的人心里很着急，又说不明白。那时天气不好，我都能急哭了，怕耽误救人，有缘人落下，怕大灾大难来时人被淘汰。虽然讲不好真相，但见人也要说，要让他们平安在大法中得救。我想师父太慈悲了，大法太神奇了，只要他们来我这儿，我不放弃给他们讲大法真相，就能救了他们，众生一定会明白的。一，慈悲救人不言弃。记得有个人，我告诉他真相，他说自己救不了了。我当时很有底气，坚定地告诉他，我说只要你不放弃来我这儿，大法一定能救你。只要我不放弃你，对你有信心，你就能得救。后来他一直来我家剪发，他每次来我就告诉他真相。大概三年后，他明白真相，退出了党团队，高兴地说法轮大法好。我问他，三年前你不是说你不能救吗？他说你还记着呢。我说你肯对自己生命负责，你肯了解大法，那一定会得救的。有个村书记在当地挺有名气，他刚刚来我家时，我一给他讲真相，他就和我犟得面红耳赤。我不放弃他，那时实心实意为了他能平安，有个美好的未来。只要他来，我就耐心地给他剪头，耐心地回答他提出的问题。他渐渐地明白真相了，还退了党。后来他跟我讲，他开车出车祸了， 都平安无事。他说，那天天还没有黑，他开车就看道边两棵树像站俩人，他躲着两人一下子撞到树上，车方向盘顶在他胸前，车头撞扁了，把他夹住了，车也翻在道边的深沟里。他收粮食的百元大票飞出车外，满地都是钱。村子里老百姓还跑出来捡钱，都以为这车前边全撞报废了，人也完了。他说当时不知哪来的劲儿，胸把方向盘都顶歪了，从车子里爬出来。村里人都惊呆了，这车撞这样了，人还爬出来了。而且他慢慢站起来，身体没事。他说那种情况，肺子肋条啥的都得挤碎的，我把方向盘挤歪了，我没事。他从内心敬服大发，对我也不像以前了，变得恭恭敬敬的。那年头刚有甜玉米这个品种，他种了好多好多，还给我开车送一袋子甜白玉米。二，三退后得福报。村书记以请吃饭的名义领跟他干活的农民工到我这儿来，我给他们讲三退，十多个人都同意三退，其中有一人说，这小青，指撞车的那位大队书记，也不是领我们吃饭来了，是领我们退党来了。小青笑了，我说，他是为你平安，让你们得救来了。那四十多岁的男人听我这么说，也同意三退了。没过几天，他们又来了好几个人，其中那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说，我好险没命了，我看他手背稀烂的，就问是怎么弄的，他说是电的，原来他是电工，工作多年一直修变压器，每次都习惯了穿着胶底鞋，可那天没有穿，高压电的变压器一下子就冒出大火球，从手穿到脚底下，当时把他一下从梯子上打倒在地，等他醒过来，别处没事，只有手背被电穿得稀烂。可是这变压器谁来修都修不上，谁来都说这变压器这么高的电伏，人肯定没命，啥能剩下呀。他这才明白，前几天上我这儿说退党，承念法轮大法好能保命，他明白了是大法救了他的命。他们几个人又特意来告诉我这件事，他很感恩，很恭敬地和我说话。我真正看到了一个生命得救后发自内心的对神的恭敬。然后我问他，你那一刻想起来念法轮大法好了吗？他说，我什么都没来得及反应就被打懵了。大伙儿都笑了，我告诉他们，只要你真诚地发自内心退出邪党，就不归他们管了，神佛大法就会保护你们。他们都很认可，这真是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了。大法救度众生这样的事很多，我再讲两个世人明真相大法显神迹的实例。2006年左右，一对朝鲜族老夫妇来我这里，老太太70多了，腰弯成90度角坐下来，我边给他剪头边给他们讲真相，告诉他们大法好，三退保平安。这老头一听火了，站起来暴跳如雷，大声喊着，那不是迷信吗？那时我心里就是怎么想办法叫他们能得救呢。我调整了一下心态，然后像他们的孩子一样低音细声地说，奶奶，你和我有缘，我真心希望你能够平平安安，有个美好的未来。您看，您都这么大岁数了，肯定不是党员喽。那团员或红领巾有啥用啊？出了学校门就不带了，早就没有用了。关键是，您要是加入了党团队，还让我们发毒誓，一生献给党，把青春献给党了不说，还把命也给他了。您把青春都献出去了，命咱得自己留着呀，能交给他吗？不能给他当替罪羊啊。老太太说她腰疼，我说， 您看您腰疼腿疼，大多是那个邪灵搞的，是身体里有那个他长期给灌输的邪灵的毒素在起作用。您看有骗钱骗色的，骗得点利的，哪有骗您平安的呀？我是真心祝福您的呀，真的是为你好，你平安我就放心了。老太太一听我这么说，就说我还是党员呢，我当过妇女队长呢。我说奶奶，神救人看心，化名都可以，您就叫平安，祝您健康平安好吗？她同意了。然后我拿出真相护身符给他，并告诉他成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不肯要，我说那您就诚心默念吧。他答应着走了。过一个月他俩又来了，进来我认出是那个老太太，1.7米大个子，直溜溜地走进来了。因他的上嘴角有个大黑痣，所以我没认错。可是他原来90度弯腰，就剩2条腿那么高的个子，怎么一个月就长高了？我惊奇地看着他，他也看明白我的心思，坐下来说，我回家的时候怎么整腰都疼，躺也不行，坐也不行，吃药也不好使。他是朝鲜族老太太，不怎么会说汉语，说有一天早上他实在疼得受不了了，想起我告诉他念啥的，可怎么也想不起来了。他想那法轮功可谁都知道呀，那我就喊法轮功好呀，就听那腰咔咔的响，然后他说我的腰不疼了，当时就直了。我问你怎么这么高啊，他说我的个子高，快1.8米了，这么多年腰疼我越来越弯，都快要2头扣1头了。然后他主动要护身符，我出去找同修要了一个，他开心的像个小孩，说我以后剪头哪儿也不去，就上你家来。还有一件事，一天一个老顾客来剪头，是个男的，30多岁，平时也不爱说话，剪完头就走，所以很长时间了我都没有机会给他讲真相。一次我边给他剪头边自然地唠起来，他说我也3天没吃饭了，当时正是农忙季节。我不解地问，这个时候是忙季，你3天不吃饭怎么能干活呀？他说好一阵子没干活了，看病都花10万了，医院也看不出来啥。你不知道我在我姐夫开的那个砖厂待呢，那些工人谁见我谁害怕。我一听这是附体，我说我有个办法，不知你信不信，只要你信就真好使。就给他讲3退真相，又告诉他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拿出护身符给他，你戴上这护身符，这上面每个字都闪闪发光，那些阴性的东西，什么狐黄鬼蛇的，啥也不敢上你身了。他接过护身符，两个手做要戴的姿势，但不敢，拽着护身符的红线，护身符坠在中间摇摇晃晃，老半天他眼睛盯着护身符，嘴里还自言自语地唠叨着，这玩意儿可不能随便戴呀。我一看他害怕的样子，便大声鼓励他说，你一个大男子汉还怕戴保护你的护身符吗？是你害怕吗？你能怕保护你的护身符吗？他憋一口气，郑重想一会儿，使挺大劲把护身符戴上走了。第二天我还没起床，有人敲我的门，原来他骑着摩托起大早就来了。我正在纳闷，他在屋里乐颠颠地来回走，边走边说他好了，以往的内向性格全不见了。他说从我家出去没走几步就感觉饿了，想吃鱼，到市场买条大鲤鱼回家做好了，一个人全吃光了。他媳妇问他怎么好了，他给媳妇看护身符，媳妇问谁给的还保密，他说你知道法轮大法让我好的就行了。当时我听了不知道有多高兴，感谢师尊，感谢大法又救了这个有缘人。 也特别欣慰他不修炼还知道替别人的安全着想。过后他一直带着护身符，这中间他找我换过护身符，因那时的护身符是塑料壳做的，出汗湿了字就掉下去，他就特地来换。还有一次他来剪头发和我唠嗑，他开加长车向哈尔滨方向拉粮，车装满粮食还坐四五个人，走一条山路，当时开到半路时差点没掉到山崖下去，就差那么一点他一脚踩住刹车，车停住了。他说真是后怕呀，那要是掉下去车就没影了。我说你忘了念法轮大法好了。他瞅瞅我，慢慢的小声说，我念了，要不我就掉下去了，粉身碎骨啦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修大法四年经历的故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口述，同修代笔。我是2014年走进大法修炼的新学员，我的天目以前就是开的。当我懂事的时候，我就看到许多鬼鬼怪怪的东西，也看到庄严的大佛和美丽的仙女。因为那时年纪小，以为自己看到的东西别人也能看到。虽然我修炼大法时间不长，却经历了很多。因我文化低，不会写字，只能口述，故请同修代为执笔。第一部分，苦难人生。我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，父母生了我们兄妹三人，哥哥、弟弟和我，我排行中间，自幼体弱多病。记得我在6岁那年得了一场大病，骨瘦如柴，奄奄一息，生命垂危，家中无钱给我医治，母亲就用一个烂竹箩装着我放在门口，准备待我断气后就葬了。当时一些好心的村民和路人见我可怜，就拿东西来喂我。吃过百家饭之后，我却奇迹般的活了下来，得法后才知道是师父救了我。由于母亲重男轻女，大哥不用干活，而我小小年纪就要背着弟弟做家务和繁重的田间农活，只有在背着弟弟返学的时候才有机会停下来，但那时已经疲劳的睡着觉了，根本没法读书。母亲为了得到礼金，早早就把我嫁出去，那时我还不懂事。在我儿子出生几个月后，丈夫就过世了，婆家无人能帮我，我只好背着孩子外出打工。俗话讲，孤儿寡母最难熬。我历尽千辛万苦，把儿子抚养成人，终日与孩子相依为命。谁知天有不测风云，儿子在21岁那年突然疾病离世，我痛不欲生，承受不住这突如其来的打击，晕死过去。我醒来后又一次见到满屋的大佛，我思念儿子，儿子也常出现在我的眼前，我也就越发思念。第二部分，大法显神奇。亲友给我送来一本转法轮，说这是一本宝书，叫我看，可书面上的三个字我都不认识，怎么看呀？但我感觉到它是一本非常好非常好的书，于是我就把字逐个记下来，见人就问，但总是记不牢，很快就又忘了。我捧着书发愁着急，我要看呀，我要看呀。就在这天夜里，我做了个梦，梦见以前一个小学老师教我识字，连续三个晚上都是这样。有一些很难记得住的字句，如筋断骨折、掩盖、篡改、一宿等，总往我脑子里打，直至我记住了为止。原来我只会粤语， 对国语半句也听不懂，这次出奇的会听会说了，认识我的人都说太神奇了。2018年初，我开始学着抄书，半天才抄了一小段，光是《论语》我就抄了两天。别人见了说，这哪是写字呀，简直就像画画。我不灰心，一笔一笔的画，认认真真的天天画下去。现在我抄的字虽然不算好看，但能工整的把书抄下来。师父见我刻苦坚定，就安排了几个同修来我家和我一起学法，这样我对法又有了进一步的理解。一天我坐在床上，又想起了儿子，眼泪不断的往下淌。突然墙上的钟说话了，他说，哭什么，你还放不下，你不就是个人吗？我惊呆了，马上止住泪，想起师父讲过的话，放下生死就是神，放不下生死就是人，见澳大利亚法会讲法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讲，你在六道轮回中，你的母亲是人类的，不是人类的数不清，生生世世你的儿女有多少也数不清，哪个是你母亲，哪个是你儿女，两眼一闭谁也不认识谁，你欠下的业照样还。人在迷中就放不下这个东西，有的人放不下他的儿女，说如何好，他死了，他母亲如何好也死了，他悲痛欲绝，简直下半生要追他去了。你不想一想，这不是魔逆来了吗？用这种形式叫你过不好日子。我明白了，是师父利用钟来点悟我，修炼人生死都能放得下，这个情为什么就放不下呢？对，我要听师父的话，把它放下。其实我跟儿子的情缘已尽，我不能阻止他去他该去的地方了。我把心放下来的时候，眼前就出现了一大群佛打着坐围着儿子，儿子站在中间，他们渐渐远去。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儿子，我不再想他了，从此他也不再出现在我的眼前了。第三部分，信师信法，化险为夷。师父在法中讲过做真相资料要遍地开花的法理，我就想，如果我也能做大法真相资料就好了。师父看到我这颗心，于是安排了技术同修来教我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很快就学会了下载和打印。为安全起见，我常一人单独操作，很快漂亮的真相台历挂历就制作出来了。我想什么做什么，师父都知道。有一次我背着一大袋资料上公交车，由于人多而我个子小，很难挤上车。这时一个高大的男子汉从后面把我拖上车，之后又在我背后张开两只大手护住我，生怕我被人推倒似的。又有一次我背着资料在路上走，迎面有两个保安像发现了什么，气势汹汹地向我走来，我心很平静，发着正念，两个保安就从我身边过去了。我有无所不能的师父。师父讲，弟子正念足，师有回天力，见红银二师徒恩。一天家中突然闯进十多个人要抄家，我当时脑子空空的，也没有怕心，只记住师父讲的话，一个不动就治万动，见美国中部法会讲法。结果他们什么也没搜到，电脑打印机和资料就摆在原来的位置上，他们就是看不见。但他们还不死心，留下两个人轮流监视我。天黑了，我发着正念，大法弟子所到之处，邪恶全灭。我大步走出家门，心想如果有辆摩托车就好了，这样一想，一辆摩托车就停在我面前，我忙搭上车，飞快离开家。第二天回家，监视的人没了，至今再没有人上门骚扰，一切像往常一样， 就像从未发生过什么。回想那是一场考试的假象，这场考验来得猛，去得也快。上面我只简单地讲述我所经历的几件事，我还遇到许多大法的神奇事，不能一一详尽。在修炼中，我也遇到不少干扰阻碍我学法得法的魔，是师父把我从死亡的地狱中捞起，教我宇宙的法理，将我从痛苦绝望的人世中解救出来。我常觉得师父就在我身边，只要我们坚定地信师信法，就没有过不去的关难。我们的一丝一念师父都知道，虽然我是个新学员，但我总觉得师父牵着我的手，带着我往前走。我含着激动的泪水，心里无数次喊着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，千言万语也难表感恩之言，唯有精进再精进，做好三件事，让师父放心，弟子叩拜师尊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不负使命救人急》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1月27日。我是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，修炼后我以前的心脏病、颈椎病、腰椎骨质增生、高血脂、腘窝血管瘤、妇科病等疾病都好了，在修炼过程中心性也在逐步提高，遇事能为别人着想，有了矛盾能向内找，看自己的不足，心胸宽阔了，容量增大了。1999年7月，法轮大法遭到了江泽民为首的中共邪党的迫害，当时我就是想告诉别人我自己的感受，这些造谣都不是真实的。我当时不知道自己有过誓约，不知道有使命担当，也不懂救度众生，只是想要讲真话，为大法说句公道话。我是在政府部门工作，那时我还没退休，我首先跟我的同事们讲大法的美好，自己修炼后身心的变化，这是他们亲眼目睹的，他们都认可，等以后有了真相小册子就给他们看。到了2004年开始三退时，我就逐个的劝退，单位几十号人，100%讲了真相，80%做了三退，包括610办主任和主管党委副书记。有一位局领导从04年我就跟他讲，他不退，只要有机缘我就跟他讲，就是不放弃。到2015年，在早市买菜时又碰上他，又跟他讲，他才同意退出协党组织。我从心底为这个生命得救而高兴。还有一位退休的老局长，不仅三退了，还请了转法轮。一次在路上碰到我，边招手边喊法轮大法好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比如说我们在常人社会中，他出生后这个家里有他，学校有他，或长大了单位里有他，通过他的工作和社会上取得了方方面面的联系，也就是说整个社会的布局都是这样布置好了的。从法中我知道，同事、同学、家人、亲属和我都不是一般的缘分，是同来世间的，我有责任向他们讲真相，救度他们。我婆家、娘家的亲人基本都做了三退，我的同学只要见到就跟他们讲真相，劝三退，有20几个人做了三退。一次同学聚会，饭后照相，一看照片时大家都乐了，照片中的20多人人人手拿一本大法真相台历。从1999年邪党迫害到现在近20年的时间里，劝退了多少人我没统计过，我只是在不间断地做，我主要是面对面讲。
这几年我总是在老家和儿子家来回走，走到哪儿我讲到哪儿，不断地讲，不断地总结提高，越讲越顺，劝退率能达到 90%。 近几年又用真相手机讲真相，效果也很好。这些年不管受到了多少磨难，也没能阻挡我遵师命救众生。在这期间，我深深感受到师父的法身和正神把有缘人引到我们身边，为我们铺就好了一切，只等我们去讲真相，去劝三退。在讲真相中，我碰到过各类人，有高级别干部、师、厅级、军人、公检法人员、公务员、教师、医生、营业员、工人、农民、学生、企业老总、教授、修鞋的、卖菜的、装修的、要饭的、出租车司机等，我都不失时机地向他们讲真相。记得在海南的一个湖边散步时，前面有一个人好像在等我，我到他跟前，他就跟我打招呼，我马上意识到他在等我讲真相。聊了几句，得知他是一个中等城市退休的政法委书记。我们聊起了大法受迫害，我亮出了大法弟子身份，他眼睛一亮，说要跟我好好聊聊。他问了大法修炼中的一些事情，师父的近况，天安门自焚是真是假，为什么劝人三退等。我一一做了解答，他说明白了，表示很满意，并做了三退。临走我送给他一个酒瓶光碟，他欣然接受。还有一次，在海南的一个超市里，突然有个人喊我大姐，我一看不认识，他说来海南度假，住在朋友家，把人家拖把弄坏了，要买把新的给朋友，不知该买什么样的，见到我就来问我。我想又一个有缘人来听真相来了。当时超市人很多，我也不在意，只想要救他。我边帮他挑拖把边讲真相。他告诉我他是北京某部队的一个师级干部，大法网站都能看见，也明白真相，只是怕影响前程。我针对他的障碍向他讲了顺天者昌，逆天者亡的古训，还讲了当前珍惜生命是头等大事，还告诉他师尊慈悲，考虑到大陆众生的安全，用真名、化名、小名都可以，并告诉他大法看人心，不用上组织那儿退。同时我还发正念，铲除阻碍他得救的一切邪恶因素。我给他取了化名，他很高兴，做了三退。临走他拍着我的肩膀说，大姐要多注意安全呀。有一次去修鞋，我给修鞋人讲真相并做了三退，我还没来得及再讲时，旁边的一个小姑娘喊我阿姨，说你能把刚才告诉她保平安的方法告诉我吗？我说能啊。她说要钱吗？我笑了说一分钱不花，你就可以买个生命的平安保险。他用真名退出了少先队。看到众生这么急着得救，我感到大法弟子肩负使命的责任重大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努力修好自己，做好三件事，不失时机去救人，就是在被迫害时也不忘救人。我08年挂条幅被恶人举报，被非法判刑三年，在公安分局劝退了两名警察，到了看守所同屋有两名刑事犯，给他们讲真相，做了三退，并教他们背师父的红银，他们都得了福报。一个表示回家后也要练大法，表白的第二天就被释放了，另一个被判15年后改判5年。监狱里和我有缘的刑事犯都讲了真相，做了三退。在我要离开黑窝时，同屋的人买了菜饮料送我，我最后跟他们说，我珍惜和大家的缘分，我真心希望大家能记住法轮大法好。这时十几个人刷的一下站起来，举杯高喊 法轮大法好，我的眼睛湿润了，我感到了另外空间的震撼，我为得救的生命高兴。还有许多例子，就不一一列举，有时也有错过的，来不及讲和环境不允许讲的情况，我就按师父说的，把慈悲留给他们，我就发正念，清除阻碍他们得救的一切邪恶因素，让他们明白的那面清醒起来，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。在讲真相的过程中，我心性也得到了提高，只要没讲通的，回到家里，我都会找找自己，哪个问题没说清，使对方没明白，自己哪颗心障碍了众生得救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修去了怕心、分别心、争斗心、委屈心、欢喜心、证实自我等人心。和很多同修比，我还差得很远。在正法的最后时刻，我要不负使命，多救人，做一个让师尊放心的合格弟子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下面请听明慧文章，青年大法弟子被法伴我平稳走在修炼路上，作者北京大法弟子。我是一名80后女大法弟子，于2007年走入大法修炼，2009年在同修的建议下开始背转法轮。我是一段一段的背，背熟一段再背下一段，前面的不去管，类似于通读，目的是集中精力更好的学法。今年在同修的建议下开始按小标题来背，效果更好。开始每背完一遍转法轮，我会将时间进度记在记事本上，这样可以清楚看到背了多少遍，每次用多长时间。看到记事本上长长的清单，颇有成就感。同修问起时也蛮自豪。我悟到这是人心，背到十多遍时就不再记进度了，以前记进度的手机记事本也删掉了。两次中断。2009年第一次背转法轮，背到第三讲时经历一次大的心性关，大概中断一两个月，又拾起来接着背。2012年初又经历一次大的心性关，虽然也学法，但背法中断半年多才拾起来。回想这两次心性关，如果当时能够坚持背法，内心会更清静，更容易把事情处理好，过关会更顺利。记得同修在交流文章中说，坚持背法时修炼路走得比较平稳，修炼不平稳的时候都没有坚持背法，确实如此。背法的美妙。背法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集中精力学法，平时经常想到法，用法来衡量遇到的事情，指导自己修炼。背法中有时会突然悟到法理，内心一震，莫名的激动，更多的时候虽然没有特别的感受，但也是有收获的。记得有一次在嘈杂拥挤的火车上背法，背着背着发现自己在微笑，看什么都高兴。转法轮背过几遍后，有一天突然意识到目录还没背，就开始背目录，背着背着发现自己在流泪，当时内心并没有特别的感受，或许是自己明白的那面看到了师尊的慈悲。去年搬到新家，上班坐一个多小时的地铁，我开始在地铁上背红吟。早晚高峰的地铁拥挤不堪，容易让人心情烦躁，时常有人吵架，而我内心却充满师尊美丽的诗句和美丽的心境，在狭小的空间中感受博大。四本红吟背过一两遍后，又开始看英文版红吟。英文版四本红吟看过一两遍后，正好常人工作需要大量阅读英文材料，明显感到英文阅读能力大幅提高，每背完一遍都有大的变化。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，弟子问我，听说每读一遍转法轮能摆脱一层壳，师大家可别乐，我看确实有这个威力。你第一遍看完转法轮的体会，你在第二遍看时不大有重复的，所以我告诉大家要多看多看， 能悟到更高的理，是因为你又进到那一个境界了，不达到那个境界，就不让你知道那一层的理。背法是高质量的学法，每背完一遍都有大的变化，这种变化可能是心性上大的突破，明白一层的法理，或者一个大关过去了，或者一个大关来了。回想起来，这么多年背法，似乎背完每一遍都如此。以前保留背法进度单时，有时看着长长的清单，颇感慨，又颇疑虑，我经历了那么多大关吗？但看着每次背法的时间点，有的还能回想起来当时过的什么关。坚持学好法，让法熔炼自己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。我悟道，只要坚持学好法，多大的难关都能过去，那么多难去的执着都能放下，因为法太大了。只要坚持学，不知不觉就在熔炼人。修炼之初，我就知道自己重情，爱情、恩情、亲情、友情，千丝万缕的缠绕，剪不断，理还乱，想起就很烦恼，只能让自己尽量不去想。现在十多年过去，当时自己刻骨铭心，无法释怀的人和事，想起来已云淡风轻。当时自己痛苦不堪的样子还隐约记得，但就像看电影一样，和自己没什么关系了。2013年，我租住的房子临街，楼下一排底商，经常放音乐，都是流行音乐、情歌。我买了防噪音耳塞，把耳朵塞得严严的，可那些歌词、音乐仍钻到耳朵里，触动内心，烦恼不堪。后来搬过几次家，现在的住处又临街，马路对面还是广场，一天到晚的歌舞，但我不再烦恼，因为这些已经无法触动我的内心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依然可以背法，感受内心的宁静，想想真是美妙。不知不觉间，自己已经发生很大变化。十多年的修炼，大法已融入我的生命，未来的修炼路，不管还有多久，我都坚定地走下去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